第七集。
那莫非是银杏竟然想要盗窃，竟然开了我的箱子，殿下想要捉贼，因此竟然被这个夹子误伤。
寥寥几句话，吴霞就将这个案子定了性，当下喝道：
银杏，你是否认罪？
银杏万万想不到吴霞竟然将一个盗窃罪名安在自己身上，当下吓傻了，当下扑通跪下，抓着殿下的裤腿叠声地说道：
殿下知道，殿下知道的，我不是盗窃，我真的没有盗窃的。
吴霞瞟了江天书一眼，似笑非笑地说道：
不是你意图盗窃，难道是殿下意图盗窃？殿下，这奴婢居然敢在您身上安插罪名，真正了不得。
江天书怒道：
够了。
看着吴霞冷笑起来：
哼，这案子不用审了，是本世子想偷东西，却不想被你逮了个正着，如何？你这就去禀告祖母吧，让祖母处置。
吴霞叹了一口气：
哎，世子啊，这事情真的传扬出去，您的脸面就丢光了。
好吧，这事情到底没传扬出去，只是江天书既输了面子又丢了里子，这一口恶气到底消不下去。这天早上起来，江天书照旧去家塾读书，虽然说是家塾请了先生，教授的也不过是江天书一个人而已，因为江天书的堂兄弟们都已经年长，大家去做官的做官，去国子监的去国子监，留在家塾学三字经真的很没必要。那天正是云淡风轻，道路两边的花圃正开得热闹，紫藤萝沉甸甸地垂下来，就像是一片紫色的瀑布，走在花架的下面，水无暇心情一片晴朗。如果身边这个纨绔能长得更像样一点，那心情就会更好。无暇斜睨着身边的纨绔，如果只看外貌，倒也是面如冠玉，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翩若惊鸿，绝对看不出竟然是连三字经都还不会背诵的超级草包。正在这时，迎面走来了两个年轻的男子。话说吴霞在雍王府也算是待了几天了，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两个男子。见前面一个头戴着朝天冠，身着一身浅紫色的金丝绣百符纹宽袍，腰间挂着一块深绿色的蝙蝠纹蓝田玉佩，后面一个穿着一身月下白透地春罗袍子，腰间系着玉带，手上还带着一个玉扳指，就知道面前这两位一定是这个府邸里的主子，当下就屏气凝神立在一边。却见前面一个看着江天书，就摇着扇子摇摇晃晃地走上前来，笑着问道：
大哥，可是去上学？也是，这么热的天气，老祖宗也该让大哥歇息几天了，我娘亲居然忘记了提醒。反正大哥读书读来读去也就这么一个模样，何必苦了身子。
说着话，眼睛却是落在吴霞身上，那眼神里闪过一丝热切，但是很快就收起。吴霞自然是察觉了，但是身为美女，见到类似的目光多了，也没有十分在意。江天书哈哈一笑：
是啊，是的，这些日子老祖宗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居然忘了给我放假了。这么热的天气的确不该读书，不过最近老祖宗对我颇为严厉，竟然不敢前去请假。要不二弟弟，你脸面大，你去与老祖宗提一句可成？
吴霞听到二弟弟两字，就知道面前这个年轻人就是江天书的堂弟，江虎的亲生儿子江天林。如果不是江天书凭空出世，这位公子爷现在就应该是雍王世子殿下， 或者说这位公子已经做了2年的世子殿下，只不过江天书出现之后将这个世子殿下的名号给抢走了。想着江天书的遇刺案件，不由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却见江天林面貌比江天书更是要英俊三分，与江天书眉宇之间缠绕的纨绔气息不同，这位江天林眉宇之间的那是勃勃英气，手上虽然拿着一把扇子，但是依然能看到那双手手掌之上有着厚厚的老茧，站在那里虽然看起来随意至极，但是脚步不钉不扒，随时都有预防万一的姿态，正是练武之人的标志。无暇心中暗自防备，却见江天书上前笑嘻嘻地一把勾住了那个弟弟的脖子，对后面的一个年轻人说道，
给三殿下请安。
说是请安，却是没有半分请安的样子。无暇看着江天书那模样，不由暗自叹息，站着的姿势松松垮垮，哪有江天林的一半，人比人气死人啊。江天林也是名满京师的纨绔，但是同样是纨绔，怎么人家就这么有精气神儿？那三殿下双眉上飞，眼睛却是极细的两条细缝，看起来笑眯眯的，加上身子肥胖，竟然有几分阿弥陀佛的样子来。闻言笑呵呵地说道，
哈哈，据说你新晋得了一个绝色美婢，竟然是琅琊门下的首席弟子，之前也为你叹息悲哀，却不想他竟然帮着你包了一个青楼，又为你挑选厨子暖床，真正的知情知趣也不过如此啊。琅琊婢女果然是世上无双，可真正将旁人羡煞了。那美婢现在何处？可给本公子见见。
无暇听着这番说话，心中掠过一丝怒意，一群姐妹在给人做侍女，无暇自然知道身为侍女要面对什么，但是秋海棠一直在教育无暇，即便身为侍女，你也是不卖身的侍女，就要记着一个词儿，那就是自爱，只有尊重自己的人才能被其他人尊重。这位三殿下算起来也算是江天书的堂弟了，江天书的祖父是高祖第二子，如果算家族排行，江天书可以在宗室里排个第三位，江天林可以排个第五位，这位江天畅排在第16位。自古皇家多纨绔，此话真真不错。那江天畅问话的时候，眼睛就看着边上的水无暇了。无暇今天穿着一身白锦洋莲子的被子，下面是一件淡紫色的鹅白点翠蝴蝶纹百褶裙，立在紫藤罗花架下面，俏生生的就像是一束藤萝。看那三殿下眼睛看着自己，只能上前一步请安，顺口交代一句。水无暇一直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侍女，虽然在江天书面前是泼妇，但是在外人面前却是有礼有节，没有丝毫的错处，于是上前轻轻盈盈地躬身行礼，裙裾微动，将少女的美丽发挥到了极致。无暇的五官相貌说实话也只能算是一般，顶多算是中上，但是自小被师父练出来的风度气质却是生生地将他的相貌往上拉了几个台阶，倒不是他刻意这般作为，实在是多年的训练已经渗入骨髓，想要在这么多外人面前表现出一丝粗鲁也不可能。面前两个少年男子眼睛登时就直了，江天林倒还好些，只片刻就收起了目光里的欲望，将眼睛转向别处。那三殿下眼睛却是直勾勾地落在无暇的身上，毫不掩饰眼睛中的贪婪。无暇当下微笑着说道，三殿下 二公子明鉴，我们家公子要去读书，现在时辰已经不早，咱们就此别过。然后对江天书说道，公子，我们赶紧走吧。却听见江天林摇着扇子说道，
看今天的天气又是酷热的，家属那儿房外矮矮仄仄，又不很通风，读书之时汗流浃背，多少难挨。大哥，你是大男人也就罢了，这么美丽的婢子何必带过去受这种苦楚。我与三殿下今天商量好，前去宁碧山庄避暑，去后面的山里打打猎，在前面的溪水里插插鱼，何等逍遥快活。大哥，不如今天就别去读书了，咱们一起去打猎吧。
江天书两眼放光，
你们去打猎？
江天林笑着说，
是啊是啊，大哥，您其他的也就罢了，射箭的技艺却是成的，何不一起去，也打两只兔子来，让你这个婢女看看。
这个提议似乎是挠到了江天书的痒处，当下笑逐颜开，说道，
成成成，我先去收拾收拾，换一身衣衫。武侠，你一块儿去不？你是我的贴身侍女，你得随时跟着我才成，是不是？
水无暇见这个江天林肆无忌惮的要带江天书出去玩乐，不由心中暗自愠怒，只是江天书已经答应，不能立马反驳，当下微笑躬身说道，二公子的提议自然是极好的，但是二公子也说过，老祖宗不曾给大公子放假，现在如果离开，只怕老祖宗要着急，不如我们先去老祖宗的地方，向老祖宗请了假，再与先生说一声，然后与三殿下二公子一道出行，可成？江天书听无暇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老祖宗，当下一张脸就挂了下来，嘀咕地说道，
做了这么多事情，时辰老早耽搁了，如果还有时间打猎。
那边江天林就笑着说道，
其实简单，我们一起走，派个婢女前往老祖宗屋子里说一声就成。
江天畅也笑着说道，
是急是急，派个婢女说一声即可，不过我看派个寻常婢女就成，这位婢女就跟着我们一起去狩猎吧。
无暇看着那三殿下的眼神，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恶心，当下微微笑道，
这事还是奴婢去禀告吧。二公子，关于您邀请大公子去狩猎的事儿，我会一字不差地转告老祖宗，请老祖宗批准。
江天书撅着嘴说道，
哼，无暇，你就会为难我，我自己去与祖母说话。
说着就噔噔噔地往老太妃的院子去了，无暇只能跟上。老太妃果然准了，又叫无暇过来仔细嘱咐，
跟着世子殿下出去，安全问题就拜托给你了，另外我会多派人跟着保护。
无暇听着忍不住叹气，自己的功力到底不足，这下真该检讨。一路之上果然不得安生，江天林骑马，江天书与江天畅一人一辆马车，无暇嘛，作为苦命的丫鬟，而且是不被主子待见的丫鬟，自然是不行。江天林时时投来炙热的目光也就罢了，那个江天畅隔三差五的就停下马车派人前来献殷勤，要喝酸梅汤不？要上马车来不？我们宅子里有几件首饰，是金三嫂首饰铺子的新款式，要不要去试试看？无暇只能微笑着表示感谢，又略略有些羞涩地表示，现在公子在场，等下到了殿下的山庄，等公子午休了，咱们再去试首饰好不好？江天畅大喜，当时就拍着大腿决定，
成成成，到时候我叫丫鬟来找你。
那可不成，殿下。无暇的声音放得很轻，我是雍王世子殿下的丫鬟，
接受您的赏赐，被您的丫鬟知道可不大好。这样吧，您的别院是靠山的不？您给我们殿下安排一个靠山的房间，我等我们殿下睡着之后就到山上去等您，您指定一个位置，我去等您。江天畅呵呵一笑，色眯眯看着水无暇，手就不老实地摸过来。
我就喜欢你这样知情识趣的小丫鬟，咱们就将位置定在山庄后的山洞里，沿台阶走上去就能找到，不会迷路的。
小丫鬟轻轻一声笑，躲闪开去，嘴角勾起醉人的笑意。殿下，来日方长，您慢慢来。走了一个时辰，到了凝碧山庄，已经是正午时分，服侍着主人吃了饭，水无暇就将两本书往江天书面前一搁。殿下，中午一个时辰时间，您看着办吧。这本书你是背三页呢，还是四页，或者五页，你自己看着。我出去玩一个半时辰后过来检查。江天书抬起眼睛，金光一闪而逝。
哼，出去玩找三殿下的侍女玩。
江天书这句似乎无意的话让无暇心中咯噔了一下，随即不由失笑，当下绷着脸说道，是的，您放心，没有别的事儿。江天书没精打采答应了。水无暇出了门，一闪身就往山上快步走，走出两步，隐隐听见后面似乎有脚步声，心中一惊，急忙回头，却见后面静悄悄的，哪里有半个人影。后面的山都被三皇子殿下圈进自己家的别院里，三皇子殿下下功夫在山上整饬了不少亭台楼阁，但是无暇却无心欣赏，眼睛只看着大树上大树下。很是幸运，今天竟然顺手带了一副手套出来，否则还真是有些胆怯。不一会儿就收罗了足够多的东西，当下步履清洁，快步往上。无暇进山洞的时候稍稍早了一点，三皇子殿下还没有来，于是无暇观察了一下四周，挺大的一个山洞，里面凉风习习，正是夏日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山洞里铺设了绫罗绸缎、锦绣毛皮，边上有床榻，被褥温软，又有无数的女子衣服，撕碎的、未曾撕碎的，果然是那位三皇子殿下烈焰的好地方。无暇立马动手，好多地方都可以设计机关。三皇子殿下很快就到了，无暇笑靥如花，媚眼如丝，任凭三皇子殿下将一根金步摇砸到自己的头上，然后笑盈盈地推开三皇子殿下的一双贼手，小声告诉三皇子殿下，您先去床上脱下衣服，我先将头上的头饰卸下来。然后三皇子殿下就兴冲冲地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一咕噜就钻进被窝里。然后三皇子殿下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正在拔钗子的无暇吓得手一哆嗦，差点没刺到自己的头皮。
拜托，才几条蜈蚣毛毛虫，还有一条无毒的竹竿青而已，你用得着这么惊天动地的叫吗？
于是无暇赶忙冲下两步，冲出山洞，冲到石台阶上，对着下面的凝碧山庄大叫。一群丫鬟侍卫还有太监，三皇子殿下有资格用太监的全都赶来了，大家一起欣赏三皇子殿下的裸体。无暇没有料到的是，第一个冲过来的居然是江天林。冲上来的时候，江天林还颇有几分着急的神色。等见得水无暇站在路上，衣服完整，这才很明显的松了一口气。 看着江天林的神色，吴霞没有来由的竟然觉得有几分温暖，但是温暖随即散去，变成了淡淡的愠怒。
我可是江天书的丫鬟，要你这么紧张做什么？
看了一下四周，更加愠怒了。
我叫得这么大声，江天书人呢？
好吧，女人的情绪很奇怪，关心她不行，不关心她也不行。至于那根金步摇，吴霞自然笑纳了，抓蜈蚣毛毛虫的工钱总是要收的，是不是？至于三皇子殿下那怨毒的目光，很不幸吴霞没看见。午休完毕，下午就去宁碧溪钓鱼，溪如其名，果然是汪汪的一团宁碧。山坳边上有一个很深的水潭，名叫蛟龙潭，据说潭水里有蛟龙潜伏。江天林笑着说道，
蛟龙到底只是传说，这皇城根天子脚下，真龙在此，哪里有什么蛟龙敢潜伏？不过蛟龙虽然没有，大鱼却是真的有。前些日子三殿下就从这潭水里钓出一条大白鲢来，足足有十斤。
江天书兴奋极了，手舞足蹈，
哈哈，好啊好啊，我也要钓一条大鱼。
超级侍女水无暇忍不住细声细气地提醒，
公子啊，您可要小心，如果掉进去那可没人来救你，我也免不了要被老太妃责骂，甚至被解聘的。